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那素琴呢，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能够回归于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能够陶足喜悦。那讲到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逢礼拜四晚上的空中辅导直播热线电话里呢，不但是有我素琴，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徐老师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的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北京的郭弟兄已经在线上了。喂，郭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啊，你好你好。是今天呢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哎，徐老师你好。
哎，弟兄你好。
是是，郭弟兄很高兴我们能够借着热线电话有这样的一个互动。今天你打热线电话，你想跟我们交流些什么事情啊？
我以前打过电话，就是我最近的那个状态不是很好，就是老是不愿意出门，
是
不愿意上班。知道那个自己有很多责任，就是老是待在家里，哎呀不愿意出去。
是是，你说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上班是不是？
对。
但是我听到你说责任很多啊。
嗯，因为现在那个两个孩子都上学了，然后那个爱人也上班。
家庭的这个责任也很大，但是你就是不愿意上班，不愿意出门。我想问一下，从什么时候是开始这样的？
现在有1个多礼拜了。其实我要是一直上班的也行，就是一休息，因为我这个工作呢不是说是那个每天去工厂那儿上班、是那个我那工作比较是一个自由工作，哪儿有活了去哪儿。
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我那就是可能有点那个，就是跟人打交道吧，就是一开始那个陌生的话就是打交道。我也老是迈出那一步，
就是走不出那一步，对不对？
对。
你本身的性格是内向的吗？
其实也不算那样，就是跟人打交道，其实是要接触了，其实也没事儿。就是现在吧，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现在就是老是在家里边，老是。那个又在家里边又难受，出去吧老是有那种有一种恐惧感。
有恐惧感。
你那个恐惧感是说你去接触人让你有恐惧吗？还是说其实感觉到里面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要求在当中，好像逼不得要出去，可是实在又不是很想跟人家打交道，是这样子吗？
对。
嗯哼， 那你觉得你的压力，刚刚说孩子还在读书啊，好像那个经济有，可是又听到你说你的爱人也在上班，所以好像说那个经济也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对吗？
是，
嗯，
但是我是需要去上班的，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跟我爱人就是前一段有稍微有一点矛盾，
嗯，
是因为、哦、就是因为我上班嘛，每要只要是有班上，我基本上是每天都去上班的，
嗯，
但是他让我晚上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我要是回家了之后，他非得让我做一些家务，
嗯嗯，
做家务呢，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做男人嘛，做家务那个我也不是说不做，而且那我就是做的时候，他老说不是按照他标准做的，
嗯，
他就特别不高兴，
嗯，
不高兴的。然后我跟他那个说了几句，因为他说话嘛，
嗯，
那个就是可能是那个表达上有点问题，
是。
然后我就是当时他那个情绪特别激动，
嗯嗯，
激动。然后也就是上个礼拜嘛，
嗯，
他特别激动。然后我让我心情也特别低落，
嗯，
就吵架了嘛，但吵架也没有说，然后就我就出去了，那吵架之后出去了，嗯，
所以这件事情影响你的情绪对吧？
对，
嗯哼，所以其实是感觉到说，可能那个工作也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愉快，然后家里又好像跟太太之间有很多的矛盾，所以心中很多的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都是很多人常常会面对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帮助自己去疏解，让你自己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去面对不管是压力还有家人，
嗯，
我想我刚刚也听得出来，可能是你太太也在上班哈，所以她就会觉得说我也很累呀，啊，啊，为什么啊？老是家务都是我在做啊，你们又不做啊？
嗯嗯，
可是刚刚你好像你说不是你不做，只是你做的那个效果也许不如你太太的心中的所想，所以这个都是很多夫妻之间会引发的矛盾哈，我觉得说这个也是很重要去沟通哈，
嗯。
那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鼓励弟兄，可能也需要问问看说现在这个工作是否是你喜欢的，还是说是你不喜欢的，
嗯，
有没有可能转换？如果是经济不是很好，不能转换，我常跟很多朋友弟兄姐妹说，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改变的，那你就让你自己爱上这个环境，或者说爱上这个工作，爱上那个课业啊，让你不要一直觉得啊，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当我们哈，我常说人是受自我的情绪影响的。当我的情绪不好，我看什么都不是很理想。
嗯，
可是当我心情愉快的时候呢，我看很多事情都比较好一点。不见得那件事情是真的好的，可是你的心情不一样，你看那个东西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嗯，
所以如果那个工作是你觉得哎，我暂时是无法去改变的，你就让自己看看有哪些可以让你更投入的去爱上这个工作哈，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我觉得说就是让你自己，好像你刚刚说的，你的工作并不是很稳定的，那你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优点哈，因为有一些工作是很稳定的，你必须那个时间就去那个工作的岗位里面。现在你不是，你就让你这看成是一个比较弹性的工作时间，在那么弹性的工作时间里面，有哪些时间我是可以安排做一些我自己平常可能无法去做的，让自己开心的，譬如说是你的兴趣，譬如说你去看书，或者说去运动，不管哪一些，我的目的就是让我要开心，让你这心情愉快，
嗯，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另外跟太太的关系呢，我觉得说也可以去体谅太太，因为她也在上班哈，你可以告诉她，嗯，我知道你也很累，我知道你也很辛苦哈，所以你也很想我在帮忙，我也很乐意帮忙，可是太太你知道在做家事上，
嗯，
你是低流的嘛，
嗯，
我怎么做也跟你比不
上，比不
上
的，
对，
对，
所以就不要比哈，
嗯，
啊，让他也知道说，其实你是爱他的，太太们也需要去转换一个角度去看跟先生之间的互动。如果你跟他分享了，安抚了他的情绪，也鼓励他，如果也可以鼓励太太，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空中辅导来，也让我们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啊，让他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去 看跟丈夫之间的互动，这是很重要的。
嗯，郭弟兄，我可以问一下你，你的妻子对你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意见呢？
没有，其实我工作上其实倒没有什么，关键是他那个受他的情绪影响嘛，因为其实说什么倒没关系，就是他那个口气，有时候用那种命令的口气。
嗯，
我说我也跟他说了，其实我说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对对，
不能同样一下那个男人嘛，不能同样一次干很多事情。我说男人比较专一，我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件事情，
嗯嗯，
是吧？让我做这个又让我做那个，而且你上班了，我知道都有情绪，但是用那种命令的口气，我说，我那时候他说啊，可能那个说不过我，但是我一般的就不说。但那天我就说了他几句，
嗯
嗯，然后不了了，然后那个情绪反应的特别激烈，然后一下好像就喘不上气来了。
哦，嗯，你们结婚多久啊？
结婚十几年了，十一年了吧。
好，在这十一年当中，大部分你们的摩擦都是你会让着你的妻子，对不对？
其实一直那个他也是比较体谅我的，关系也一直是挺好的，
嗯，
一直是错。那不知道这次可能就是说话那个，
我自己
不知道怎么一下那个情绪反应特别激烈，也可能我说话
可能因为你这一次没有像以前就是任他说你，而你表达了你的看法，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纳，所以他就觉得，哎，我的丈夫怎么这一次是这样的对待我。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夫妻之间的相处真的是要坦诚，不要有些东西就压在心里面。你能够表达，因为刚才你讲到就是你的妻子的口气是很不客气的，那这一个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做丈夫的就觉得，哎呀，为了家就是和谐就是算了吧，让着他吧。但是你这样长久的让下去的话，就可能出现刚才你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的妻子平时你不说他，这一次他一讲了，你一表达了，可能你的心情不好，你的口气也不好的时候，他就承受不了。你说他听了你的表达以后，他承受不了吗？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
他就是一下气的，他就是喘不上气来，他说你打我吧，你打我吧。
哎、
然后就气他喘不上气来了，那个，
我们是在这里鼓励你，就是心平气和的时候呢，跟妻子好好的沟通，把你平时对他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他跟你沟通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会养成习惯呢，你知道吗？他习惯性的这样去说话，而你没有提醒他、纠正他的时候呢，他不以为这是一个问题。当你真正的发，你长久下去，你承受不了的时候，你再说他的时候，他就接受不了嘛，对不对？
嗯，他呢，现在是一个什么？他一生气了之后，他就属于那种生闷气的，反正也不说话，然后那个现在也，老是跟孩子在一块儿睡，然后他一般就是，哎呀，属于那种我们就说话比较肉，你知道吗？他生气了，他就是生闷气的那种。我说你也费心吧。
嗯。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就是，女孩子哈，女性都是需要在情绪上先被安慰了。所以如果他还在生闷气，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很委屈啊。我不晓得他怎么理解哈，可是从他的表现就是他的情绪还是觉得他很委屈，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我刚刚说的，你还是可以跟他表达说，诶，我说你的爱可以先走一步哈，你可以告诉他说，太太，我知道你很生气，我也知道你觉得很不舒服，我们上次那个冲突其实彼此都不舒服，我也知道你很爱我啊，我也知道说你很想为这个家啊，这些我都看到的，我都知道的，你要让他
先肯定他，对，
对，让他体会到说你对他的欣赏肯定跟爱，我觉得说这部分是很重要的。当他心情缓回来的时候，你再跟他分享刚刚你说的是，我觉得我也很欣赏弟兄，你也蛮认识你自己的嘛，你告诉他说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男生是比较专一的啊，看事情是一件一件，女生是同时处理好多事情都可以哈，还有就是 除了个性以外，还有喜不喜欢。有些男生做驾驶虽然厉害，有些男生是不行的，那也不见得是男生绝对不行，你就要承认这个可能跟你的习惯、你的个性有关系哈，倒不是觉得说一定男生不能做驾驶。所以我觉得说彼此了解是很重要的啊，让你的太太也会懂得说，有些人是我听起来好像是你的太太她也是一个高要求高标准的人啊，所以她可能也觉得说她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很多，她做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她会觉得说好像被你误解委屈，那种情绪在里面生闷气。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跟太太可以先从这个角度去处理你们的关系，让你们的关系往和来，然后再慢慢沟通，让你们的家怎么更好。就好像你刚刚说其实一直她也很愿意让你体会你所以你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不要因着这样子去伤害了你们的感情，让那个闷气那个怒气继续在当中影响着你们。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含怒不可含的日落，尤其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呢，真的是求神帮助。那郭弟兄啊，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妻子信耶稣吗？
他信，他也在教会服侍。
好，如果他信耶稣，他也在教会服侍的话，你鼓励他听这个节目，更鼓励他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好，这是北京郭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6分钟。那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深圳的万姊妹在线上了，喂，万姊妹，你好吗？
哎，郑师母，晚上好。
哎，你好，万姊妹。
哎，郑师母好。
是是是，今天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也在这里，你有什么需要吗？
啊，徐老师也好。
哎，姐妹你好。
我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跟你打电话，偶尔我就会听一下你的节目，我觉得你的好美。
哦，谢谢你，谢谢。
我就是因为家庭就是婚姻的问题，我的丈夫就是其实我一直都很相信他，他的手机我从来没有去动过，他就是大概就是8月15号这样子，就是前面两天他买了一部手机，他手机就已经就是说要换掉了，换掉了我说那你就把重要的什么信息什么的不跟那个关工作有关系的，我说那你就把它给删掉，到时候丢了手机丢了怕到时候人家看了不好是吧，然后他就把那个重要的文字给删了，删了之后然后就QQ就放那里，然后我就无意中点那个登录，一登录他的QQ不就登上去了吗，然后呢一弹开就有一个跟一个女人有那暧昧关系，就是说我是早几年认识你，我对你我已经爱上你，我对你就是说疯狂的爱上你，每天就是说他说每天我很想你，然后每天早上他6点钟就会起来跑步，他一般都是5点多钟他就醒了，每天都给别人发信息，而且我们俩都是分开在睡觉的，以前我的家伙跟我在带小孩，后面我的家伙他回家了，回家了之后呢我的小孩子没有跟我带，我上班那时候在上班，然后搞来搞去不就是大人两个人都比较累，然后我丈夫就说那时候那你就不要上班，就要把小孩子带着，我就带着孩子睡在一起也不方便，小孩子又小，然后就这样分开睡觉，一直都是这样的分开的睡，分开的1年多都是这样睡，然后小孩子放了假回老家，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分开睡的，就是前面两天我无意中那个手机我登录了我就看到了，然后我就发了个信息给他，我说你对人家有，我说你追求人家还是说是人家追求你，然后他就打个电话过来，你干什么你莫名其妙你神经病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挂了。挂了之后呢后面我说你我还是用这个很那个语气跟他说，我也没跟他发脾气，然后我说你那个手机，他说你他妈的神经病，你刚我的手机在那登什么登啊，你跟人家聊什么聊什么什么，我说我没有跟人家聊，我说你不要冤枉我好不好，我说我跟你这么多年，我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说你很清楚，他说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你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当时说这个话我心里面特别的伤心知道吧，我没有，因为他说我知道他的密码，我说密码会怎么会知道你的账，比如说你的 QQ 号我是知道的，但是你的密码都是一个黑点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你的那个密码的呀，一按就直接登录了呀，他说你从9点一直登到12点钟，你是什么意思，你跟人家聊什么，我说我没有聊，我心里想你紧张个啥，我没有跟人家聊，后面拿了我下班他回家， 回家了，然后呢，我当时我就去接我小孩，我小孩上幼儿园，我小孩五岁半了，我就接我小孩，我就在路上这样子边走边哭，我小孩说妈妈你哭什么呀？我就没说什么，他说是我爸爸欺负你，我爸爸欺负他，说我等一下回去教训他，然后呢，我当时呢，我就听着小孩这样说，我很感动，然后本来就想哭，然后就不停的想哭，回来在家里面，我就好好的突然就大哭起来，然后他就回来。然后家里的饮水机没有水了，他说你有没有买水什么的，我说还没有买水，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凉皮去，然后就跟别人这样子吃饭还是干什么的，他什么都没说。到了第二天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问我周围朋友说你干脆的去上班，你跟他说，你说好好的说，你说小孩子你上班的话，因为我是读的少，我小学才读了几年，因为他差不多就是高中的话大概还有半年还是一年就毕业了嘛，也就是说还没有读完嘛，他在厂里面做那个主管的，然后就是接近的人嘛，女孩子什么都是比较多的那一种嘛，但是我一般我有什么的事情我都说，但他跟我没有什么话说，第一每天都是三句话，第一就是回来就是说，我说问他，我说你肚子饿了没有，要不饿了就弄饭，他说那你先弄呗，好就这样子，然后吃的饭做饭这些全部是家务活，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包，小孩子出去玩都是我自己看着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我看到好多人家夫妻两个都在下面散步啊，或者带小孩到处玩呢，他从来不出去的。
嗯，
人家家里玩那个手机，回去玩那个手机，我有时候跟他，我有时候特意跟他讲话，他没有话跟我说。
好，你
就好像就瞧不起那个感觉一样的。
好的。
然后我前段时间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孩子，我说我想去上班，我说给你商量个事，我说孩子的话可能我说我接送的话可能没那么方便，我说我尽量的去接送，我说但是还是要你去帮忙一下，我搞不定，你自己慢慢的，你自己上班自己把事情给搞定，自己把他怎么搞定，就这样说。我就想我是跟你商量，我就和他，我说你什么意思呢？没什么意思，我当时很想说，我在想你是不是说要我说起来离婚这个，还是说等着我说，还是想你想说，我真的过不了这个坎。
万子妹，我想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2011年结的婚。
七年了吗？
是。
好，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对不对？
是的。
那你刚才说因为有孩子你是跟丈夫分开来睡，你跟孩子在一起睡？
是的。
从有了孩子到现在就是跟丈夫一直都是分开来睡的？
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是我家婆带跟他睡，就是家婆回去了之后，就是这一年多，家婆回去了一年多，小孩子一年多跟我在一起睡。然后就是还没放假的那个时候，小孩子还没开学的时候，小孩子是自己一个人睡，后面就说到现在又是跟我一起睡，但是我跟他一起睡过，我睡不着。他我说我跟你睡怎么感觉睡不着？他说我跟你一睡也睡不着。他有时候那个手机有时候会，比如说你挨着他的话，他的手机会拼过去，他有时候会不会给你去看，就是这样子的。
这七年的
这样子，
好，
不过我从来不看他的手机，他的电话响，从来我一般都
是给他，
我从来不接他的。
好的，万子妹，这七年的婚姻生活里面，你们是在一起，没有分开过，对不对？只是没有一起睡觉而已，对吧？
是的。
好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姐妹你们的关系其实一直可能在不察觉当中已经变得不是很有关系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影响你们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先你不要生气哈，如果你先生那么的怒气，我觉得也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否真实哈，可是起码也应该是有一些关系在当中。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出轨的状况，他不需要那么生气啊，也不会那么紧张你是否跟那个第三者有联系。那我觉得说你还是要跟他约个时间，好好的跟他沟通。你跟他说我不想跟你吵架，也不想跟你生气啊，可是我要知道我们的婚姻状况，我们的家庭要怎么走下去。我觉得说你要让他很清楚的知道，然后你们要找一个时间啊，要有个好的空间，那让你们两个人好的谈。所以在这个时间你也要想啊，谁可以帮你看那个五岁多的小孩啊，我觉得说让你不用担心啊，你的孩子也会有人照顾，让你夫妇可以多一点时间去好好的沟通，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刚刚听他这样子的态度，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其实已经好几年就是 没有好的关系了。说实在啊，夫妻之间没有好的沟通哈，然后孩子这样子你们分房睡觉也不是一个好的关系哈。这个也是我顺便在我们的空中辅导里面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有了小孩子哈，夫妻不自觉哈，特别太太的确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然后在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就会忽略了，
忽略了丈夫。
啊，
这是很。
因为我就是想说，他不跟你谈，我跟他说，他说你要问什么，你要知道什么，我跟他人家没那个关系，我不认识人家，人家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谁我是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说轻易想人家，你为什么说疯狂的爱上人家呢？他说。
万子妹，
你听我说，他说云家有老公有孩子怎么怎么的，
嗯，
但是他就这样跟我说，我说好，我说我不跟你吵，我说就这样子嘛，好好的过吧，然后我就什么都没有去说，但是我的心这个坎过不去啊，你这个人你做错事情你不跟我承认你的错，你要反咬我一口，还对我大呼小叫的，我这么多年跟他过了一起，
万子妹，我觉得
生意和一点地
位，万子妹啊，你先听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直播的时间，所以呢，
嗯，
你一定要听我们的意见，那我觉得现在不要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不知道你丈夫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那啊，好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件事情是给你一个讯号，让你开始去提起精神去想你的婚姻。刚才徐老师给你的建议你听到了吗？
嗯，我听到了。
我觉得刚刚你的情绪还是很多哈，姐妹，如果这样子我真的鼓励你，在跟你先生约时间好好的沟通的前提底下，可能你也需要找一些跟你要好的姐妹为你好好的祷告。你的情绪那么的高哈，你需要有人跟你沟通啊，把你的情绪都扩出来啊。如果你先生不承认，他说哎，那个人是有老公的，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不是斟酌他有没有出轨，我刚刚说的你们的重点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已经代表你们的婚姻出了状况嘛。然后比如你刚刚说你想出来工作的时候，你也希望你的老公来帮忙一起带孩子，他说他不管，你要去处理，那个态度就不对，因为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好好的跟
他
说，
他叫我去做手工，做手工带小孩子就可以
了，好的
不用去
上班。好的，嗯，好，
你要听着说你的老公怎么说，给你什么样的建议，重点还是你要告诉他说婚姻是我们一起的，是我们两个人的，你要问他说你是否也觉得我们的状况不理想，不然你怎么那么生气，对不对啊？你也要让你的先生知道，还有就是姐妹你自己也要想你希望要一个怎么样的婚姻，如果你现在你发现你的先生对你的态度不好，你要想我要怎么去挽回他。
对，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刚刚你不是说他不信吗？对一个不信主的人，特别我们做中国的传统的男人，你要多担待，你要多辛苦，因为你是爱主的，
嗯，
你知道本来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的婚姻就不容易，跟他的个性这样子，所以我刚刚说啊，你跟他见面前提底下，你需要找一些成熟的姐妹跟你好好的祷告，让你在神里面够用的力量，也让你的情绪不要那么高涨。刚刚我们跟你沟通的时候，当你情绪了，你讲话很快，
对，
讲话那么快，
听不进去别人说话，
对，
这个就没有办法跟你的丈夫沟通，
他也不会让你的。
而且呢，而且你那种想法也不正确。你跟丈夫沟通的时候，丈夫给你的回应是很负面的时候，你说难道他要跟我离婚吗？这个离婚的想法不要第一个跑出来。那方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空中辅导，我要鼓励你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听。我们曾经有一个听众也是结了婚以后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丈夫有了婚外情，他打了空中辅导的电话，我跟他一起去看他的问题之后，他悔改，他在丈夫面前认罪，然后他愿意把时间，他把这个所有的精神的放在丈夫的身上，重新的建立关系。丈夫真的回头了，回到家里面，现在跟他一起去教会。那万子们，还有一个我要讲的，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是夫妻关系是第一，你明白吗？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你现在的这个优先次序摆错了，你把你的优先次序摆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说了一句话，你丈夫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一个讯号， 神是爱你的，希望你能够打起精神，重新的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婚姻。你在婚姻里面，你要怎么样调整你自己，去看这个家庭，不要什么东西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想逃避放弃，这个是不应该有的态度，好吗？那我要鼓励你好好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愿意帮助你。所以呢，有什么难处的时候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深圳方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回应主的爱，我相信很多的人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生命都有改变，也有努力的传福音。如果你是其中一分子的话，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活动把你的见证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那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山东的马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马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是马姊妹。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是，
谢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请说。
啊，是这样的，我吧，说真的，我挺感谢神的，神就是说给我的家庭特别好，就是说我的关爱挺多的，就是说我特别感谢神。但是我现在吧，就经历了工作的事儿，在工作的是吧，其实跟我的关系也不大，也是别人。是这么回事，师母。
是，
就是前天吧，我同事啊，我们的老板让我同事去，就是我们现在是好几个店嘛，然后但是我这个店比较特殊，是我甲乙两个老板，就是说他们一块开的。
嗯，
开的时候我那个乙老板就是说他刚开始干嘛，他也不懂这一块，他就让我同事去送份资料，送份资料我一开始就说你别送了，但是我这个老板说又给我同事打遍电话说了你送去吧，然后我同事就送去了。送了以后呢，因为我同事就是才来到新员工嘛，挺优秀的，来了没几天，哎，就是做了一个大单子，到就是去老店了嘛，老店了以后，老店的员工就是说挺，就是感觉他很嫉妒他吧，就把他骂了一顿，无缘无故的把他骂了一顿。他回来他也没告诉我，过了半天才告诉我，因为我叫马坤嘛，这个坤啊，我今年心里挺难受，我说怎么了姐姐。他说那个我让人骂了，我说谁骂你啊，我这脾气不好，我说虽然我信主了，反正脾气也不好，我说那个，他说那个店的他穿什么衣服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无缘无故的骂我，他说我说可能是我别同事说，可能就是新员工他卖了房子吧，再说咱就是新店的，心里特别不高兴。我然后我们有微信群嘛，我在微信群我就说，我说那个该打那个狂犬疫苗赶快打去，别那个狂犬病发作了。发完了以后我就给我老板打个电话，就是和那个假老板嘛，就是直接管理那个店打电话。
是
那个然后我就是挺难受的，因为毕竟是他，我们是同事关系嘛。
嗯，
他就是说我认，就是说可能是信主的原因吧，就是说进来说咱说真的没有什么坏心眼，真的别人如果受了苦比我自己受了苦还难受呢，我就挺难受的。后来吧，怎么说呢，后来那个另外那个第二两就是两个老板在交涉呗，但是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因为这个活呀也不是该是我同事就干的，应该是乙老那个乙方乙老板吧，叫应该是送这东西。然后乙老板说啥呢，说那个我没让他送，他自己偏送的，就那意思，他活该吧，就那意思。就是说反正说的挺难听了，我现在心里挺不高兴的。
所以
你说我现在吧，您说。
所以你现在是因为你的同事被骂了所以你不开心了？
一个是我同事骂了，其实这个我为他去干嘛也没事，我主要是感觉我这个就是这第二个老板嘛，他人就是说不能担当，我挺干嘛的，一个是他不能担当嘛，第二呢他就是说想背着我们的假老板嘛，他俩不是合伙的买卖， 想自己偷私下里做一下单子，就告诉我他说那个我要做的话，到时候以后你帮着我，那个咱就到时候我多给你点钱，怎么怎么着的。他也跟我说过，我就是挺心里挺反感的，毕竟我是从那个贾老板那边过来的。你说我能，我咱从新主的来说，我说我能做这种事吗？我挺为难的。我想问师母，我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不可以，我就可以辞职呀？
哦，你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不可以辞职，对吗？
对呀、啊，我心里挺难受。但是我来这个店呢，一个是因为我们这新店嘛，老板就那个贾老板，就意思就是说你过来吧。一个是帮扶着的扶着这个店儿，是吧？你啥也懂。第二，你离家近。第三呢，是吧？你也是我的一个眼，你就是说，就是给个就跟探子一样吧。
那
你在这边，你还能坚持着这一。
好，那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哈、
嗯。
那我们现在在这样听你说的时候呢，其实你们的工作这个性质挺复杂的，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呢，我听到的就是你的同事去送资料的时候被骂这件事情让你不开心，你为他打抱不平、啊，那你就想到辞职。那你辞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被骂了的缘故，你辞职吗？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这个老板，就是现在管店这个老板，他没有担当，特别自私。
担当不起来。当你们被骂的时候，他也不能给你们出人头地，对吗？
不能，而且还说我同事那意思就是说，给那个他自己愿意去的，他活该。其实明明是他给他打电话，我在旁边听了，是他让他去的。
所以我刚刚听起来的是，你不单只是。不欣赏他的为人，好像你刚刚说他私底下有些事情要你做，让你觉得有点为难了，是不是？
对呀、啊，因为毕竟我那贾老板来说，我们在一块3年多了吧，
是
他对我很好，
是
他虽然不信主吧，这人挺仁厚，挺有善心的那种人，所以说我不想昧着我良心去做那些不好的事。
对，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
对，这个才是重点
啊！如果那个余老板他要求你做的一些是违背良心的，是不合法的，或者说私底下的、隐瞒你的假老板的，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不应该做的。
嗯，
可是是否要辞职也不见得，你可以让你的余老板知道说，哎，这些私底下的事情好像不适合我在做，因为这个工作是两个老板一起聘请我的、
啊、
哈，所以你要委婉的拒绝他
啊。
我觉得说你要做的是这个啊。刚刚我这样子听起来，我觉得姐妹你是一个很有性情的人哈，你很爱你的朋友同事，
对，
这是我很欣赏的、啊。可是这个也是你需要在神面前学一个功课，就是有时候的同理心，还有就是关心哈，也需要求神给你有智慧跟冷静。
对，
因为太快的投进去，太快的带抱不平哈，有时候可能会让你看不到整个图画，也让你看不清楚整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当你要有一些举动的时候，也需要安静。好比如说你刚刚说你马上想到辞职，我就觉得说哎，你的反应很快。
对、
啊。所以这个那么快的反应的你，有时候可能也会变成有一点冲动。
嗯。
如果好像你刚刚说的、当初带领你的帮助你的是贾老板，你对他有情有恩、所以你贸然辞职也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你第一者你要委婉的拒绝余老板对你的无理的要求，因为那个是他要你按底做的事情嘛。你这样委婉告诉他，也让他知道说你的底线、你的立场。如果他还继续要你做什么不合法的事情，你再转告给你的贾老板知道，因为毕竟他也是他带你出来，他要求你聘你的嘛、你应该这样子为他负责任、所以不要现在一下子觉得情绪不好，觉得那个余老板你不看不到他的为人，然后就马上辞职。我倒不觉得需要这样子把这两个事情挂钩哈。
对，不要这个意气用事。那你的直爽，你的脾气呢，真的是很像山东人。你是山东人对吧？
对，我是山东正宗的北方人。我这人就是说真的，我说题外话，就是说我和别人去，我是做二手房子嘛。假如说我出去看房子去， 我另外同事没拿雨披，下雨我也不穿雨披，他要不穿的话我也不穿雨披，我就配你安林的那种。我真的那种，哎，为了朋友我可以啥都不要那种，
对，
我啥都可以给你的那种。但是我
们要鼓励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求神帮助你能够平静你的心，能够判断，有智慧而且成熟，而不是一时冲动。那这样呢也会影响你的这个信仰，所以呢我们要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好为你的这个心情祷告。就是说当你我常常说情绪高涨的时候做的一些决定呢都会让你后悔的。所以呢你要先安静下来，不要
我特别后悔啊。
你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前天吧我跟我那个贾老板看到我嚷了的，我俩就是说虽然没啥亲，但是他一直把我当妹妹嘛。我看他说我不该在群里说那话，我说我就说了怎么着，我就别拉我进你那包间。
那马子妹呀、
啊、当不认识
马子妹，
他就把他给
好的马子妹，过去你这样了，现在通过电话以后呢以后就是谨慎的说话好不好？那因为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在主里面能够成长。下面这首歌也送给你，送给听众朋友。
求主接近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天知地理。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的曲名呢，就叫做《保守我的心》。希望我们都能够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吧。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听众在线上了，我们来接他的电话。喂，任姊妹，你好吗？喂、
啊、喂，你朱师傅你好
啊，你好，
我是王姊妹，我姓王的。
哦，王姊妹呀、
啊。对对，我以前给你通过电话，我刚才跟这个弟兄说了，我就是我在那个发空中辅导这些东西很多，有五六个群在发，有好几班人。
嗯。
啊，发出去我也发了好几年了，有两三，我是2014年开始听到现在，后来。我有两三年了，这五六个群在发，
是
发出去、
嗯。
以前就是有个给力人生嘛，给力人生前段时间都有的，我下载出来发过去，他们都说有听很好。这段时间那个下载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都打不开了，日期都没有的。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也打不开，
哦、
打不开，我说我那。他们说，对他们说那个给力人生听得很好哦，很好哦。我说我那我有时间，我说打电话给朱师母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哦哦，好，可能有一些节目表呢，我们有所改变，有一些更新，所以呢，所以像你你说给力人生吧。
对，那些都还有的，那个增兆分解啊，灵命日粮啊，还有。那个马那什么的都还有的，我几乎每天都有听的，这些发出去都有人听的，还有那个儿童天地啊。
哦，我们现在呢，姊妹啊，我们现在把那个给力人生放在同行频道里面去了，所以呢，可能我在那个你试试看吧，你再试试看看吧，能不能够找到，好不好？那我想你从意大利打个电话进来也不容易呀、啊。那你今天来电话，除了问这个节目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呢？
啊，谢谢那个周师母，今天我感冒，声音不怎么好，你最好为我，因为我是来自一个非常女性的家庭，爸爸我丈夫这边，我丈夫这边信的，所以说我跟他一起信耶稣，信耶稣。我娘家都还没有信，我妈妈我们亲人都还没有信，我盼望你朱师母为我们代祷。
哦，娘家人都没信，对不对？
对对。
你的丈夫就是信主了，对不对？
对，我家都没有信，就是我丈夫这边信主的，我那个我婆婆这边信主的。
那你是现在跟丈夫在意大利吗？
对，我一家人在意大利。前年嘛，我丈夫我是受洗了十来年了。我出来的时候，我丈夫去前年也受洗了。我大儿子，18周岁也受洗了。前年跟我丈夫一起受洗的，感谢主。
感谢神，感谢神。你们在意大利有教会生活吗？有，你可以找到华人教会吗？
啊，我有的。我现在每个星期都有的。
好，我觉得非常好。那个你在意大利哪一个地方啊？
我是在米兰这边。
哦，米兰，是是。好，那你们我首先呢要谢谢你，你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在群里面发这个我们的节目给不同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你。那也希望你能够为我们的节目祷告，空中辅导你听了之后，你知道我们是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在国外的一些华人的家庭问题也是很严重啊，对不对？
对，哪里都对，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难处，有的。
嗯嗯嗯。那
真的， 就是2014年开始听，我每天几乎都听了空中辅导。我以前是满的，现在以前礼拜堂去不了，现在这2-3年礼拜堂去，上帝祝福我们安排那个改，以前是做衣服改行了，现在我们那个小店可以礼拜天都关门的，都去的，我们一家人都去的，我大儿子啊，我有三个孩子，我都去的，我丈夫，我们一家人都开车过去的。
哎呀，真的是感谢神，
对对对，
我跟徐老师在这里听了，我觉得你们全家人受洗了，全家人一起去教会，这是最感恩的一件事情
啊。还有就是你们开小店自关门，然后去上礼拜，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礼拜天很多人都觉得要多挣。赚
多赚钱，对对，所以
对感谢主的，
嗯，
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了。我听到，我也真的听到你们的节目，我也很有很多的帮助。以前我们家庭也很也很吵的，也没有那个。我丈夫因为我在中国，我丈夫在这外面。17-18年我才出来嘛，他一个人在意大利这边做衣服，我在中国带孩子的，所以说经过了很多的苦难，上帝祝福我们，这都是上帝的恩典，真的感谢主。
对，
真的是不容易哈，能够分开了那么久，然后还是可以全家人在一起，然后又一起信仰，然后在一起经历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也为到你们虽然分隔两地，可是神的当中的保护和保守，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很多时候在国内，虽然在国内也很多夫妇在外面打工啊，夫妇也是这样子分开两地，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婚姻啊。所以为到姐妹，你跟你的先生还是可以经历那么多的事情不一样，可以在当中，我觉得是很感恩的事情。
对对，我们觉得因为过去呢，我们也常常接到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电话，比如说法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地方一些听众，所以今天我知道你能够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呢，特别的感恩。那我们怎么样为你们祷告呢？
谢谢你们。好啊，你为我们祷告吧，我们。在这边真的也不容易，中国人这边也很少，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去礼拜堂，我们的礼拜堂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关心我们的，都是他们帮我们的忙，他们早些出来孩子啊什么都帮助我们的，很好很好，我们这边的礼拜堂的弟兄姊妹都很关心我们的。
好，为你们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教会，感谢神，也继续的希望你好好听空中辅导，借助这个节目呢，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让你的家荣耀神。这是来自意大利的王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南京侯姊妹的电话。喂，侯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侯姊妹，是徐老师也在这里。今天你想跟我们谈什么事情呢？
啊，你好。
哎，姐妹你好。
打电话跟您沟通，就是我叫这个顺子啊。
顺子。
现在不是上牙龈吗？上牙龈他这个老是会不停气。今天呢，我跟他。今天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为什么不肯上牙龈，就是因为我吃饭吃不完，然后就睡觉了，一起统一睡觉，睡午觉，睡个午觉呢起来那个饭没吃完的时候是还给他吃，他说我每次要吃两碗，所以我就不肯上牙龈。
你这孙子多大了？孙子多大了？
孙子5岁了。
哦，5岁，他是你你带吗？
对，我带。
因为在幼儿园，他这个学习啊，或者是吃饭比较慢，所以他就不想去。
对。
那你这件事有没有跟这个你的媳妇儿啊，你的儿子跟他们说，让媳妇儿和儿子跟孙子谈一谈呢？
他们谈了，跟他谈了，好像，有一天他不肯去，说些哭不肯去，抱怨，哭了往外跑。我以为才送去，我没有走，就跟他看着，他高低往外跑，不肯上。后来老师把他抱进去， 抱着这孩子哭，哭了还住那医院那个很严那个熊，把我看真的心疼。
哦，
我在外头看着，真的心疼。后来就是后来还好这个了，后来去去上去了，还就是去上去了，还是一种那个脑残，有一种那个强迫心理那种样子。后来之后呢后来他问的老师问的为什么不肯上，他说我要看病师，我说我要再去看病师，就看那个动画片，那个叫小苏菲亚动画片。看的是后来回来呢，后来他爸爸妈妈在电视也给他弄的了，电视他给他钉光的了，光的说是电视坏的了，这样子很大的听的。
侯姊妹，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上幼稚园的时候不会跟着老师安排的这个时间表去做事情，对不对？
对。
好，那现在只剩下几分钟，我让徐老师跟你说。
姐妹，我觉得哈，每个当爷爷奶奶的哈都很疼孙子哈，可是这个疼呢我们要小心。刚刚说哈，他睡觉了吃饭呢都比别人慢，可能就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们都很疼他，你们在喂他，你们在照顾他，你们在帮他做事情，然后他在家里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睡到几点就几点，然后看电视就看电视。如果是这样的生活，他当然不想上课，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哈。如果是这样子，可能当奶奶的除了心疼他哭以外，有时候我们也懂得肯的心啊，让他就说他哭也没用，因为他长大了哈，他长到五岁多了哈，小男生已经长大，不是婴儿，他有些事情是懂得自己去做，所以他回到家你也要让他自己吃饭啊。如果他没有吃完饭就不要看电视，有些事情是你要在他小的时候去帮助他鼓励他，倒过来当他做到了你就要肯定他，你要称赞他，让他知道说诶他已经长大了，你告诉他说诶你很厉害啊，你看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去念书了，已经不需要婆婆去喂你吃饭。你要给他这样的鼓励。还有就是小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开电视。
对。
电视机就是会吸引他的，他一定在看电视就会吃得很慢，所以如果他很想看什么电视节目，你就要告诉他说他必须要赶快吃完才可以看啊，这样子帮助他去建立这样子的行为，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幼儿园里面刚开始才九月嘛，才刚开学，他一定是很不适应的，因为平常在家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对。
让他在学校里面有规矩，可是这些规矩是好的。让他知道说他要懂得去跟着啊，让他学建立好的那个生活习惯，对往后你们的教导管教才会有帮助。
对。
不要因着他才哭一两趟你就心疼他迁就他，就觉得说反正还小不去上课也没关系，千万不要这样想法。
是的，家里面要有家规，尤其是小的时候呢要给孩子立定好这个家规，如果小的时候他都不听的话，他大了的话就无法无天了。所以呢，我是鼓励这个孩子尽量让爸爸妈妈来带，如果是做奶奶的做爷爷的来带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宠孩子，好吗？这是南京侯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接听了五位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那也为着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感恩，打了电话却没有上线的听众朋友也不要灰心，我们相信有一天你的电话是可以上线的。而且呢，我们每一次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同工在后面都会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